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25年前，有人叫我写一本小册子，那本书的原标题是《专注事实》。你可能从没有看过这本书，因为它仅仅存留了很短一段时间。多年以后，这本书以另外一个版本问世，书名叫做《我为何相信圣经》。那是在1983年。关于我为什么相信圣经，实在是我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我必须回答。对我来说，圣经所讲的真理凭什么是可信的呢？是我比别人聪明吗？还是我看到了有力印证圣经的证据呢？这样的证据的确是存在的。那为什么我对圣经有那么大的信心呢？我记得在读大学的时候，除了体育赛事，我对其他事物都没什么兴趣。我发现自己能在绿茵场上得到极大的乐趣。那时候我对神的话语已经有充足的信心了。事实上，我迫不及待地想去神学院读书。但我决定放弃专业水平的体育视野和机遇，转而去读神学的时候，我的队友和教练都无法理解。这真的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讲道和教导的内在动力才这么做的。我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渴望，想要更深入地了解明白神的话，因为我确信它的真实性。那我的确信从何而来的呢？为什么我对圣经真理那么相信呢？我并没有学习过护教学之类的知识，那方面的书也读得很少。在我心中，对神的话语是完全认同的。但我坐下来思考，为什么我相信圣经的时候，圣经中的一些经文开始给了我答案。我记起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对彼得说，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认识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这是神自己启示的。然后我看到哥林多前书12章的3节，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对我来说，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我很自然地承认耶稣就是神。然而，如果不是父神和圣灵亲自给我启示，就没有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我对神也不会有这样自然的认同。我又看到约翰福音6章，耶稣在讲道的时候，门徒中多有退去的。耶稣对那些剩下的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代表剩下的门徒说出这样的话，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是另一个极大的确信，确定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切是真实的。耶稣再一次说，这样的知识是父所赐给他的。耶稣甚至说， 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吗？这就使我想起罗马书第八章，也请你翻到这一章的圣经，第五节，我们可以清楚地读到，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与神分离，与属灵生命隔绝，灵性灭亡，瞎眼破产。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那随从肉体和随从圣灵这两方面是互不相容的。第六节说到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接下来说到，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你是个属肉体的人，你就不可能讨神的喜悦，你只有相信圣经才能得神的喜悦。实际上这是最讨神喜欢的一件事。如果你相信福音，神就很喜悦，这是最能讨他喜欢的事情了。如果你肯定神的神性，承认主耶稣基督就是救主，就会很讨神的喜悦。如果你是属肉体的，你就无法讨神的喜悦，一点都不能，更不用说讨他极大的喜悦了。我对圣经抱有这样的信心，那又是怎么回事呢？很重要的是，我再次记起了以弗所书第四章，以不同的方式阐述了罗马书第八章里的内容。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七节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就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这些话形容不悔改的人。我认为以人类一般的洞察力和理解能力，我无法对圣经有这样的信心。我为什么这样相信圣经呢？那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神将他作为礼物给了我。全能的神使我选择去相信福音，相信基督，让我相信圣经的真实、权威和可靠性。1983年，我这本小册子的第二版面世了，书名叫做《我为何相信圣经》。我在其中写道，不幸的人无法接受这样合理的证明，因为他们被蒙蔽了。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只有圣灵在人心里动工，使人悔改，开启人的心窍，除去人心中的蒙骗，赐下生命，并且将神的启示放在人里面，人才能够认识神。只有在这个时候，人才会认识并且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我知道圣经是真实的，因为圣灵使我确信了这一点。我在25年前写下了这句话，所以呢，我在下一段根据这点，我建议转变一种方式。我们一直都说先知预言已经应验，从科学层面看来呢，圣经非常精确，许多人见证了经上所记载的神迹，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信息，给信徒生命带来了革命性的翻转。因为有以上所有的证据，我们有理由相信圣经 就是神的话语。接着我写道，我们应该反过来说，我建议我们要宣告，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先知预言得以实现，神迹发生，科学性的表述准确无误，人的生命发生转变，对圣经的信心始于圣灵自己的工作。我相信圣经是由掌管宇宙的神所写，为要向人类启示他自己。我认为圣经是神启示的唯一权威，它完全可信。圣经中讲到人类起源，人怎么样蒙神拯救，人生活的道德和灵性准则，还有人最终的结局。我也相信圣经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即便是最古老的圣经经文也是这样。神自己是圣经的作者。我在结尾处这样写道，圣灵引导我获得如此稳固的信心，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发现，并且呢，在我后来的人生中，我读到了一位著名神学家约翰·高尔文的文章，我很好奇他对于这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哎，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加尔文这样写道，神乐于使他的真理铭刻在人心中，存到永恒。然而单靠这些还不够产生对他的坚定信仰，直到天父在圣经里彰显他自己的全能，使他的权威才再无争论的余地。这句话呢，是出自于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一书。他又说道，圣经本身清楚表明，神自己是说话者，除非我们坚定地相信神就是圣经的作者，否则无法建立对神话语的信心。所以被神光照，啊，这里是指被圣灵光照，我们不再仅仅凭借自己的判断或者他人的说法认为圣经就是神的话，乃是凭借一种超越人类的鉴察力，我们完全确信圣经是神的口，透过牧师向我们说的话。我们坚定地相信我们的真理是坚不可摧的，这就是圣灵做工的结果。加尔文的观点很正确，我们并不感到惊讶，对吗？威廉·尼瑟说起加尔文对圣经话语的看法，他引用道，如果圣经不是神圣活泼的话语，而是死板无功效的文字，圣经乃是被赋予了生命的话语，一旦将圣经和神分离，就是与基督分离，它就变成了一堆没有灵魂而生硬堆起来的文字。他知道，只有当神的灵赐给你信心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相信。对神话语的信靠，不是来自于理性的论证，人的聪明智慧，或者是情感的顿悟，那是来自圣灵运行在人心里的工作。加尔文又说，神自己就是他话语充分的见证者，所以只有内在圣灵的见证把神的话印在人心中，否则人心永远无法得到神的话。所以亲口向先知说话的圣灵也进入我们内心，使我们相信他的仆人所传达的就是神自己所交付的信息，这一点必不可少。因此他说，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有圣灵内住领受神教导的人会坚定地认同圣经。 我们对神话语的信心从圣灵而来，这是重生祝福的部分含义。传统的方式是有的人用所积累的一切证据向不信的人证明圣经的真实性，想用这样的方式使不信的人相信。然而这些人呢，心智衰微，头脑迟钝，无知昏昧，内心刚硬，麻木淫荡。我们所列举出所有先知的印证、科学的证据、神迹的证据、历史考古的证据，还有人类生命转变的证据，最后呢，尽管所有这一切都是有证有据的、真实无伪的证明了圣经，但是还是无法除去有些人心眼上的蒙蔽，他们死亡的灵性得不到生命。圣经中一篇伟大的信息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向不信的人传福音。请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啊，这里的信息太丰富了，我呢会先给你一个简洁的概括，但我的确想让你从第一章的18节一直看到第二章的结束。这部分的主题是神的智慧。智慧的或者是智慧这个词啊，在这里出现了20次左右，和出现了36次的愚拙形成了对比。这部分讲的是神的智慧，整体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拒绝神的智慧，而另一些人会接受呢？为什么一些人拒绝接受圣经、福音、十字架，而另一些人就会接受？实际上，这里出现了这样一些短语：神的智慧、十字架的道理，甚至神的奥秘。然而，无论你说的是神的智慧、十字架的道理，还是神的奥秘，你所谈论的都是神在圣经上的启示。这就是这里的主题了。把这部分一分为二是最简易的分法。这些分法的部分有一些反复宣讲的内容，但尽管这样，两部分呢还是有些不同的。第一部分讲的是非基督徒拒绝圣经真理，这里没有讲到证明圣经的证据，没有讲到人自身的理性，也没有讲到如何操控人的意志，或者是怎么样控制他们的情感。这里要讲的不是证据，不是理性，不是情感，而是条件。这里讲的是什么样的条件使人成为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非基督徒不信圣经。这部分的开头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五个原因。第一，信息不合常理，这是人不信圣经的第一个原因。第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或者说神的奥秘，或者是神智慧的话语，也就是说神成文的启示，在那灭亡的人啊，这是他们的处境了，为愚拙。这句话呢说的有些讽刺，在21节又重复了这一点，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第23节说，在外邦人为愚拙。25节又以另一种讽刺的语气说道，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所以这里讲的意思呢很明确，神在圣经的启示是愚拙的。这句话听上去呢有一点愚蠢无理，和我们的理性啊并不相符。这样描述神的话显出轻蔑鄙视的口吻，我不打算去深究它， 但是一位自愿被钉死的上帝，的确让外邦人觉得是很荒谬。同样对犹太人来说，也很不能理解。因为信一位被钉十字架的神而蒙拯救，那就更可笑了。整件事让人感到非常困惑。第二呢，非基督徒不信圣经，并不只是因为这样的信息难以理解，还因为这是不符合现实的。你在洗礼上很多次听到人们说，我知道耶稣的死，可我怎么也不能把他的受死跟我的人生联系起来呀。或者说，我不明白这和我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啊。或者你听到某人说，我是在教会长大的，我能回忆起所有的这些和我毫不相关的故事。我不确定这些故事是怎么汇聚在我心中的。这就是要点所在。神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看来呢，总是愚拙的。19节到21节，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啊？文士在哪里呢？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啊？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借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也就是说呢，是神选择这样做。在这里呢，神将人类置于无法靠自己智慧认识上帝的境况中，你就无法靠自己去认识神。这是神自己设定的。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他说啊，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神要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神乐意这样做。因为没有人能够凭借着世上的智慧来认识神。无论是多么聪明的人都这样。第19节，他引用了以赛亚书第29章的14节，希腊译本。根据以赛亚书第29章，亚述王希拿基利正威胁犹大国，扬言要袭击掠夺犹大。以赛亚说，神会施行拯救，但却不是出自他们首领的智慧，也不是先知的智慧。他们与犹大为仇，暗行诡诈，他们必然消灭，但不是因为人的聪明，乃是因为神的大能。神会介入并拯救他的百姓。智慧人的智慧不能够拯救他们，聪明人的聪明也没有这样的功效，只有神能够施行拯救。这就像是在说，当你需要智慧人的时候，他们在哪里啊？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把他们都列举出来吧。什么学者啊、精英啊、知识分子啊、哲学家们呢，在哪儿了？同时呢，第20节也略微提及了19章的12节、33章的18节的内容。在第19章中记载到，有智慧的谋士所策划的成为愚昧。亚述的文士正准备记录他们战利品数量的时候，忽然间由于神的介入，他们都变为愚昧人。辩士们都到哪儿去了？他们是哲学的辩论家们，他们所有的聪明、智慧、渊博的学识都无法使他们认识神，这真让神高兴。神使人无法靠自己来认识他，这就是神的智慧。没有神的启示，你不可能认识神，你无法获得对神话语的信心， 对十字架救恩的认识和神话语的奥秘。所以人们无法相信，是因为他们认为啊，神的话愚拙，不合常理，并且呢不现实。第三，是因为神的话让人无法相信，或者说呢，你认为很荒谬。第22节，他们这是指的犹太人，是要求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犹太人寻求神迹。你会说，等等，耶稣明明在他们眼前施行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吗？是的，但是犹太人想要更大的神迹，赶走罗马人呢，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国家呀，照着上帝向亚伯拉罕和大卫所立的约统治下去吗？当耶稣谈到他的死，走向十字架的时候，一切都完了。主耶稣遭遇十字架的酷刑，是因为他谴责犹太人虚假的信仰，是因为他没有施展大能去对抗罗马人，以完成犹太人自己所设想的救赎计划。后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还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也许这是他们最后的一线希望，想看到耶稣施行神迹。上帝还会被钉十字架吗？弥赛亚会被罗马人钉十字架吗？这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另一方面呢，希腊人求智慧，什么意思啊？他们寻求的是错综复杂、深奥难明的哲学。这些哲学用词华丽、晦涩难懂，他们嘲笑福音的简单明了，也难以相信一位被钉十字架的神会值得被人尊崇。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为止，罗马的一块石头上还刻着一个人像一头公驴下拜的情景。这就是古希腊人对基督信仰的理解。石头上面还刻着亚历克沙莫诺斯在敬拜他的神。有趣的是，这头公驴呢还被钉在十字架上。谁会朝一头钉在十字架上的驴下拜呢？这让人觉得很可笑嘛。第四，信耶稣的人太普通了。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保罗却宣讲钉十字架的基督。犹太人正是在这里跌倒的，外邦人认为这非常愚蠢啊。第26节也不能使他们明白。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说到底，这里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太过平凡了。古时候是这样，现今仍然是这样。大部分的信徒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人，一直以来在这个世界看来，他们都太不起眼了，特别是在世界的精英们眼中，那是被轻视的对象啊。我们不是最聪明的人，也不是什么最尊贵的人。实际上第27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神拣选的标准越来越低了，他不拣选智慧人，也不拣选尊贵人。没有智慧，没有聪明，没有力量，既不是什么伟人，也没有影响力，更不是什么权贵。 这里用的希腊词是出身名门、地位出众的意思，他却拣选了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低下的、无人纪念、卑微的、无名的、无人认识的、不重要的、被轻贱的，还有更加低贱的人呢，以及那无有的。这是希腊原文现在分词的含义，即他拣选的仿佛不存在的人。同时呢，保罗在第28节使用了最后这个表达，以及那无有的，这是希腊语中贬低他人最卑贱的表述了，用以轻视他人，仿佛这个人呢就没有存在过。所以呢，我们就是那么的不起眼，以至于他们更加拒绝相信耶稣了。第五，不仅圣经所记载的人是毫不起眼的，就连那些传道人也显得老套过时了。正因为希腊人他们喜爱幻想深奥的道理，喜欢复杂疑惑的教导啊，各种各样的错综深奥的思路，哎呀，使得他们精神振奋。但是第二章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又是一个讨人嫌、简单的让人无法相信的信息了。再者呢，保罗的外表其貌不扬啊，你还记得哥林多人说过保罗其貌不扬，语言粗俗，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所以你们能全面的了解人们不信的原因了。你明白，事实上他们不能信，因为他们没有信的力量，因为他们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他们始终属乎血气，属乎肉体，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这样的人就不明白属灵的事，属灵的事对他们来讲是很陌生的。到目前为止，你了解了所有使人拒绝相信的理由了，你也明白非基督徒所处的困境。福音本身让他们气恼，觉得不合常理，难以相信，无法理解。信他的人呢，又太不起眼，太平凡了。传讲他的人呢，又软弱，又平凡，充满战兢和恐惧。不信的人灵性黑暗，瞎眼，活在虚谎的论断中。他们靠自己是无法相信真理的，因此追求认识神、认识基督、认识真理，还要分辨圣经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真实。人类理性不能成为出发点，更不能成为结论。这也是为什么每次你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节目啊，什么寻求真实的耶稣啊，寻求真理的时候，结果呢，往往是错误的。已经堕落的心无法靠自身明白真理。这也是为什么非基督徒不相信圣经的原因。尽管从第六节到第二章的结束，有那么多善述指出人为什么不信，但是为什么基督徒还是相信圣经呢？好，我们来看看最后一部分。然而，这是一个关键词了，请你把它圈起来，然后在底下画上线。然而， 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完全的人，原文呢，实际上是复数形式。在那些完全的人中，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在那些被算为完全的人中，这是描述信徒的一种方式。我们在那些被算为完全的人中也讲智慧，在这群人中我们被了解、被接纳、得到理解和信任。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我们来到他面前。保罗告诉哥林多人，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不是由于我们比别人更聪明啊，不是由于我们有更伟大的证据，而是因为我们在他里面被算为完全了。保罗说，你们在他里面成为完全。在神里面被算为完全或是成熟，意味着神在人里面动了悔改、转变、更新的工作，使人不仅对耶稣基督有信心，对真实慈爱永生的神有信心，还要对神的话有信心。所以第六节说，我们也讲智慧。保罗说到我们的时候，用的是使徒这个词的复数，意思就是在基督里成熟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之人的智慧。我一提到这种智慧呢，世上最聪明的人、最有权势的领袖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第七节，我们讲的那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究竟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把这句话剩下的部分读完，就是神，下一个词是什么？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为什么我会明白圣经呢？神做了什么呢？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你会说，哦，你相信命中注定这种事啊？我相信圣经，我也相信神预定使我们得永恒的荣耀，又透过使我悔改和转变，得以信他的独生子耶稣，信福音，信他的话语。这难道是说即使圣经不合情理，我也去相信圣经吗？不是的，圣经里说的合情合理，先知的预言已经实现了，圣经中的神迹已经得到印证了，这是真实可信的。在科学层面上，圣经的记载毫无错谬，准确无误，圣经的每一个细节都得到历史和考古学上的验证。然而呢，这还不是使我幸福的原因。正是因为神给了我信心，所以我才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问题。请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有时候啊，人们在教会待上了一段时间，不久了，他就离开了。第十九节描述了这种人，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啊，是啊，是啊，某某某曾经来过，在唱诗班敬拜呢，在这里那里他都服侍过。是啊，我在教会也看到过他们呢，但是现在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了。出了什么事呢？他们从我们中间呢出去了，而他们并不真是与我们同心的人，因为如果他们与我们同心，今天他们就会仍然和我们在一起。然而，他 他们出去了。这表明他们不是与我们一道的人。他们出去了，离开了。这表明从一开始，他们就不属于我们。然而，第二十节，我很喜欢这一节经文。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或作都有知识。你知道什么呢？下一节就是你所知道的内容。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这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意思就是呢，没有谎言能让你迷失，没有谎言能让你离经叛道。为什么呢？因为你认识真理。那为什么你会认识真理呢？你有神的恩膏。这恩膏是什么呢？或者恩膏你的是谁呢？是圣灵。我相信圣经，是因为神让我对他的话有信心。相信他的话，就使我蒙拯救和重生了。我住在真理中，我相信真理，我拥抱真理，我一直与真理同行，我一直活在真理当中。因为神的灵让我认识了真理是什么。当我看到谎言的时候，我就能将它识破。本章末尾的第二十七节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哇，这就是我们的保障。永活长存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它是我们驶向真理过程中的稳固的锚。它常存在你们的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个主题呢，充满着奥秘。当你蒙神拯救的时候，你开始相信神的话语，这里就是你应该停留的地方，这里就是你灵魂的住处。那些停留了一段时间就离开的人，证明了一个事实，他们从未真正归属于神，也没有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我相信圣经，因为神赐给我信心，相信他的儿子，他的福音和他的话语。我信，这就是我被称为义的理由。我相信圣经能使我洁净，因为住在我里面的神的灵不断地引导我进入真理，远离谬误，这就是我相信圣经的原因。现在我明白，像第六节里所说的，这种智慧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的人的智慧，也不是世人的智慧。你我相信，是因为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就像第八节所说，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并且他们也不会一直拒绝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荣耀的主了。第九节，保罗的总结是一节很眼熟的经文，这让我想起了很多其他的经节，包括以赛亚书。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我们知道是因为神向我们启示，否则呢，我们就无法明白。 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也不能听见，人心看见了也不能明白。神救恩的真理、圣灵和永生的真理，是耳未曾听见，眼未曾看见，心未曾想到的。经验主义无法找到神的真理，理性主义也无法找到神的真理。只有神亲自启示了，人才能明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跟顽固的法利赛人谈到了这一点。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42节，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哇，但是因为神不是你们的父，你们就不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从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再听一听这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为什么人们不明白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第46-47节，他总结道，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为什么人们不相信真理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哇，非常清楚了，不是吗？谁相信圣经啊？是那些属神的人，这是神自己的工作。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看第10节，像我们，哇，这里总结的真好，只有神向我们显明了，显明了什么？就是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神的救恩、圣灵、永生和神的国。也就是说，神所有的智慧、十字架所有的道理、神所有的奥秘，还有经上所记所有的真理，都向我们显明。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相信是因为神让我们知道，他预定拣选了我们，为的是我们有一天能进入永恒的荣耀。我们知道是因为神决定将他自己向我们显明，向我们启示，使我们重生，给我们永生，使我们眼中的鳞片掉落，心灵得以苏醒。他又解开了奥秘，将曾经隐藏的真理向我们显明。以这样的思路为背景，我们再从第24节读一读。但在那蒙召的，任何时候你看到蒙召的或者蒙召这个词出现在新约使徒书信中的时候，指的是能叫人真正悔改的呼召。我们就是蒙召的人，出黑暗入光明，出死入生的。第26节再次说道，可见你们蒙召的，第28节，神拣选了，第30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为什么你在耶稣基督里呢？你能非常清楚的理解和相信神的话，因为你经历了生命的见证，因为你的心在神的话语上，你得以在耶稣基督里 是神预定了这一切。他的启示临到，因为他选择这样做，选上的人就召他们来。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所说的，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呢，我们回到第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记住啊，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出于神，所以基督他的同在、他的全能、他的圣灵和他的话就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神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式呢？在第29节，使一切有血气的怎么样啊？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第31节，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当我们发现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信心的时候，我们会很惊讶。有人问了，哎呀，这样的信心从何而来的呢？你可以这样回答说，这是出于神，因为是他将我们安置在基督里面，基督为我们成了神的智慧，借着基督让我们对他的话语有信心，我们相信真理，因为我们是属神的。马丁·路德这样说过，人就像一根岩柱，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像一根原木或者是一块石头，一座毫无生气的雕像，无法动用眼和嘴，也没有感官和心灵，直到他被圣灵开启转变，被赋予新生。亲爱的朋友们，你如果相信圣经，你就住在神荣耀的真光里面。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十分乐意透过他的话语预定你、拣选你、称你为义、使你圣洁。当他将基督赐下，他就在基督里将他的智慧赐给了你，因为神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我无法将我对耶稣的爱和对他话语的爱分隔开来。最后呢，我们跳到第16节最后一句话，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哇，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真理啊，多么宝贵。我们有了对神话语的信心，也就有了基督的心。你明白吗？神的想法和他的心意不再向我隐藏了。神想让我明白所有的一切，他都放在这里了。我有基督的心，我知道基督的想法，他的心意。我知道什么能讨他的喜悦，我也知道他的爱憎、命令和禁忌，我全都能明白，因为他使我能够明白。我的一生可以享受这么奇妙的恩典，这多么美好。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知道你使人称义的福音大能，不是用巧计或者音乐文化娱乐可以得到的，那是存在于圣经当中。你使人成圣、开启人心的大能也在圣经里面。我们要宣讲圣经的话、十字架的道理、神的智慧、神的奥秘。我们要宣扬你的话，宣告你的话， 捍卫你的话，因为我们只有这样做才有唯一的盼望。你使你的百姓称义成圣，我们也不断地应用圣经，不仅要使非基督徒能够看到你话语的正确性，也求你用奇妙的恩典，借着你的话语，使你百姓的心苏醒过来。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要用一生来活出你的话语，向人们证实你话语的真确、可信、明白、实在。你的话语经得起每一个考验，我们知道是你给了我们生命和智慧。我们感谢你听了我们在诗篇第119篇18节的祷告，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主啊，你已经回应了我们的祷告，我们赞美你，你从不停止施行奇事。主啊，请使用我们吧，让我们可以成为宣扬你真理的器皿，去使罪人醒悟，使你的百姓更加圣洁。感谢你这样的使用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